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月10号，星期天，农历是12月初一。好，那么今天正好是初一啊，希望大家好好的吃素，多多的念经啊。那么下个星期天呢，就是12月初8了，是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日，也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修心。另外呢，请相互通知一下，那个1月17号台长唯一的一年2016年的一场在好思维的市政厅的法会，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啊，还有一些啊余票赶快过来拿，因为已经超额了，已经超额了。好，那么下面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喂，你好。喂。喂。
师傅。
啊，你好。喂。
喂。
喂。
喂，师傅。
啊。喂，你好，再换一个。
喂，师傅。
啊，你好，嗯。
啊，师傅你好。啊。请师傅开示几个问题。
啊。
啊，师傅您稍等啊。啊，请师傅先帮同修，那个是这样的，同修他想问，就是有位同修，他跟他的母亲一直在修心灵法门，然后呢，但是他爸爸很早以前就很喜欢赌博，为此这位同修小时候就过着很苦的日子，就是带着绿领巾在外面就是卖报纸来赚钱，然后后来呢，就是还要跟妈妈一起来躲避讨债的人。自从修了心灵法门后，他爸爸也念过一段时间小房子，也不赌博了，家人都很开心，以为相安无事。但是后来他父亲又退转了，并且继续偷偷的赌博，欠了很多的钱，让这位同修和他妈妈来还。这个同修的妈妈已经为他父亲念了1000多张的小房子，现在每天10几20张这样拼命的念。请问师傅，也还有没有办法能够就是救他先生？他想问一下，又开始赌博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够吗？
这个人的毛病啊，劣根性啊，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呢，就是靠他一个人的外力想把他改变他的内因很难的，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而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听得懂吗？他现在只要不修心，自己不念经的话，他再怎么念没有用的。好了，我明确告诉你。
那就是同修想问，就是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他想知道他欠父亲的这个债大概要还到什么时候啊？
这要看图腾的呀。
这样。
啊，明白吗？
明白了。
啊，像这种，只有跟他父亲要釜底抽薪，要帮他父亲拼命的念，念到他父亲相信了，他父亲开始念经了，他在一家立，那么他父亲永远不会赌博了。现在等于他外面拉住他没有用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吧，谢谢师傅开始。师傅，我再请问您，另外有位同修，他儿子以前是多动症，现在好了很多，但是他最近发现儿子他讲一句话会重复两遍，比如他跟爸爸妈妈说今天学校作业很多，说完之后自己又轻轻的又把这句话重复说一遍。就想请问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这种情况实际上我告诉你，人家有一种，现在有一种病叫什么病啊，就是人家说叫做印象症。印象症呢，就是说这个人对过去做过的事情都有一种印象残存在自己的心灵记忆当中，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这件事情过去有过，有这个印象，他又说一遍，他说这句话他再说一遍，他做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做一遍，你不信你去问他，他做过一件事情他还会再做一遍，他说过这句话还会再说一遍，这是印象症，明白吗？
这个跟灵性什么有关系吗？
有关系的，有关系。其实像这种一般的都是散灵在身上太多了，魂魄不齐的一种。精力分散的一种。魂魄不齐。 这种人上课不会啊、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人好像对一件事情一句话好像不停的重复，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他这样做的话，实际上他就是脑子已经不清楚了，魂魄不齐啊，脑思想不集中呀，所以他想让自己集中，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或者过去有过的印象、
哦、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实际上这个我刚才说的其实跟强迫症很有关系的，印象症、
哦、它是多动症，
对，印象症跟强迫症、嗯、强迫症跟多动症都有关系，实际上都是这个毛病引起的，跟灵性绝对有关系的。嗯，
好的，就是他继续多念小房子，再多念点往生咒这种，对吧？
对对对，小房子、啊、要小房子多。
嗯， 嗯，哦哦，好的师傅。嗯，另外师傅，有位同修他经常梦见和自己儿子走散了，就是经常会梦见这个梦，然后梦中他要跟菩萨求，求了之后才能再找到他儿子，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那很简单了，他跟他儿子两个人上辈子的缘分呢，就是这样的，最后失散的，所以他这辈子他的儿子可能也会离开他的。嗯，
那是指长大了离开他，还是也会找不到这种啊？
都有可能，叫他当心点，也有可能是失散找不到。嗯。
哦，这样。
嗯嗯。
哦，好，谢谢师傅开始。师傅，另外就是有位同修，他爷爷过世了，他又梦到爷爷死了，然后帮他再办后事，突然有个小男孩出现，大概两岁左右，同修知道这个小孩就是他爷爷，就跟他讲话。但是这个小孩就对同修笑，请问师傅，这个是他已经投胎了还是快要投胎了？
已经投胎了，他爷爷已经投到人家家里了。
哦、
嗯、
那就念小房子也没用了。
没用了、结束了。
好，明白，谢谢师傅开始。请师傅开始几个问题，就是请问师傅，兴趣爱好的多少是不是代表这个人热爱生活的程度？那如果有的人从小就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别人看起来他的生活很单调，学佛之后但是他就比较专注，那有的人从小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请问师傅，就是一个人兴趣爱好就是会不会影响学佛的这个专注力啊？
当然会了，开玩笑了。那你什么兴趣啊？你要是从小就对学佛有兴趣的话，你当然专注力好了，你什么都学一点，什么都不行，就像人家看医生一样的，你专家医生当然值钱了，对不对啊？你什么医生都会看，你普通科医生了，对不对啊？
嗯，
这算什么了？有什么本事啊？你说说看，哎呦，又会弹钢琴，哎呦，又会这个，哎呀，又会琴棋书画，那有什么用啊？只不过培养自己一点修养而已，把孩子弄得这个样子，对不对啊？你自己孩子能够以后能够成长的话，啊，成为像那个霍金，啊，对不对啊？成为能够那个英国大天文学家啊，你去看看，包括那个啊，这个爱迪生，啊，对不对啊？还、啊、包括那些。那个爱因斯坦他们有很多的爱好的，没有什么爱好啊，他们就以爱好一样他们才能成功啊，对不对啊、
哦、
什么都行的话、嗯、哪样能成功啊？所以中国过去的文化当中讲过啊，十八般武艺样样稀松，呵呵，没有一样拿得出手，呵呵，
嗯，
对不对啊？
明白。嗯那就是说我们就爱好学佛，就一门心思学佛就很容易成功。
那当然了，那菩萨们都是这样的呀，这个学学那个学学哪有成功啊、嗯、一辈子生命很短，你这个学十几年那个学十几年，完了结束了，可能不啦，对不对啊、
嗯、
啊，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的，只有一门心思好好学，明白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另外想问师傅，就是比如说就是如果对别人的批评或者是听别人说那种不中听的话，自己的反应呢，就是以前如果是耿耿于怀，心里会很不舒服，如果后来慢慢的就是不怎么放在心上了，那我们怎么区别这个是修心上的进步还是说自己的脸皮变厚啦？
不可能脸皮变厚的，当然心记住了，不把人家的这种事情呢记在心中呢，但是呢要听，听了之后不把放在心上，那是进步了。如果啊不把人家话当回事不听，那就叫脸皮太厚。听得懂吗？ 那比方说人家今天讲你，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自私啊，过去呢一听气得不得了，恨好了，现在说修心了啊，人家说你这小姑娘皮怎么这么厚啊，我照样照做啊，我就这样厚啊，不是我不理你，你讲好了，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好，那叫脸皮太厚，听进去了，哎呀，我是不是很自私啊，我改一改吧，我要还要当心自己不会太自私吧，那这样的话你就叫进步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就是听进去，就是啊，要思考一下是不是自己真的有问题。
对，听进去化掉，那是真的进步了。听进去不听进去，那叫脸皮厚。好了，
好，明白了。嗯，谢谢师傅。请师傅开始。就是您说过，就说被人家骗的话，就是这个人还根本没有到达纯洁的程度。一个真正老老实实学佛修心的人是不会被人家骗的，因为他没有这种几率，他不会碰到坏人，就是他就是这个就是人家的缘分。请问师傅，这个您指的是他的业障已经消掉了，还是说还没有消完，但是菩萨在保佑他不被别人骗？
你这个问题我要把它分成两节来跟你解释。第一节，不被人家骗，他是一个是他说刚才你说的菩萨保佑他，不被他不让他碰到这些几率，不让他碰到坏人，这是菩萨保佑。还有一种人，你不被人家骗，因为好人为什么不被人家骗？他不贪呐。你去看任何骗你的人，都是让你有一种贪心存在的。比方说我来骗你了，你知道吗？你投资这点钱呢，你把这个钱拿出来，你知道你可以赚回多少钱了？喂，
啊，不好意思，师傅，刚刚有电话进来，您继续说。
蛮好听的音乐，刚刚是音乐，蛮好听的。
不好意思。
接下来就是说，你去看，凡是被人家骗的人，你不要去怪人家骗子，你自己贪不贪就知道。凡是被人家骗的人，都是贪心的，因为骗子他就是利用你的贪心，他来骗你的。啊，你。哎，老妈妈，你拿出十万块钱出来，你知道吗？一年之后你变成100万呐、啊！那、啊、好了，贪呢、啊？不贪的话，他怎么会被人家骗呢？对不对啊？还有一种，你说修得很好了，菩萨不让你骗，那这种人真的是已经境界很高了，但是菩萨已经随时随地在他身边了，已经，明白了吗？
哦，
啊，那境界不一样。
明白。
嗯，好了。
哦，明白明白，好，谢谢师傅开示。还有个问题就是，师傅就是好像现在如果申请弟子的话，会要求填写，就是说家庭是不是有从事杀业，这样的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开饭店或者钓鱼这种，
对
吧？然后同修就在问，他说如果我们在推荐弟子的时候，对方家里有这种情况，我们是怎么处理？是推荐呢，还是不推荐？是还是说就如实写下来？先
如实写下来啊，给东方台审批啊。写下来，写下来就好。他家里有杀业，不代表他有杀业啊，对不对啊？他会受到牵连。他好好修心念经，念了几年之后，他爸爸妈妈说不定把那个生意卖了呢，啊，对不对啊？
哦，
啊，是这个概念嘛，对不对？
好好好，明白明白，谢谢师傅开始。师傅再请问您，就是如果出生在不同的季节，比如说有的人夏天，有的人冬天，这种有没有什么说法？就会不会冬天出生的人阴气比较重啊这种的？
当然有说法，你属羊的啊，生在冬天，这个羊没草吃，这个羊就比较苦。生在夏天啊，花开遍地啊，这个草这个草长得非常茂盛，那你这个羊就是这辈子在人间你会口福不错，口福啊，啊对不对啊？
哦，
就是这样。比方说你一个动物啊，你属老鼠的啊，生在冬天，对不对啊？你吃的东西都很少，这在夏天那么吃的东西比较多啊，就这么概念，人家腐烂的东西扔出来很多。啊，吃不完的东西夏天比较容易扔出来，到了冬天吃的东西很少啊，什么东西都很少。那么到了老虎的时候，那、啊、老虎到冬天要冬眠呢，很多动物冬眠。那么这种人呢，就是说事业上不会有很大的发展。所以凡是生出孩子能够在啊春天呐、啊、秋天呐、啊、夏天呐、啊、都是不错的，只有一个冬天不是太好。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明白了。嗯嗯，那那个，就上次您不是说到，就是生肖也有独居和群居的问题，就是有的生肖适合独居，像老虎这种的。那这个您指的是说，他独居的话对他会比较好呢，还是说他自己会比较喜欢独居这种？
实际上，这个是泛指的。你比方说，你今天属老虎，对不对啊？你属老虎的人，你什么事情，你这个命运就比较啊孤僻啊，命运比较孤僻。我指的是命运性格，啊，对不对啊？那么你如果你比方说属羊的，那么羊都必须要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人呢，最好呢跟大家在一起，他就合得来；跟大家呢在一起，他就朋友多，他就不会害怕。而老虎呢，一个。他就可以，但是呢，你如果属老虎的人，那边上人朋友一多，他就觉得有点嫉妒别人，他跟性格当中他就会跟人家有那个沟沟坎坎啊，有矛盾冲突，有嫉妒关系，听得懂不啦？
哦哦，听得懂。
啊、
嗯。哦，是这样哦。
啊、
嗯。嗯，好，听得懂。谢谢。
属蛇的人很厉害。
嗯。
属蛇的人很认真，很努力，做一件事情像一件事情。但属蛇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什么缺点啊？啊，眼界太高啊！你看看属蛇啊，把一个很大的动物，它慢慢的吞下去。
哦，对的。
啊，对不对啊？
嗯。
眼界太高呀，他根本做不了的事情他也做，而且属蛇的还有一个很不好的毛病，什么？他永远不听人家话的。啊。
属蛇会这样。
啊，听不听人家话的。嗯，你属蛇啊？
我不属蛇，我属老虎。
属老虎，半夜里生的还是白天生的啦？
早上的老虎。
啊，早上老虎睡觉没用的，嗯。
嗯。
啊，你要是晚上的老虎，啊，下山猛虎，那这个吃老虎很厉害的。你白天老虎没什么大用的，睡觉的。
嗯。嗯。对啊，学佛以前我就很喜欢睡觉的。
懒的，不能懒的。听懂吗？
哦，嗯，听懂了，师傅。
嗯，
师傅，再请问您一个问题是，就是现在我们每天可以念21遍礼佛嘛，念到过年。那请问每个人这样子念的话，可以消除大概多少的业障啊？
每天念21遍啊，礼佛啊，消掉很多，但是我怕激活，所以你们还不要念足，21遍以内吧。
哦、
因为有很多人激活了，不是太好，明白吗？
嗯，哦，
嗯，
哦，这样子，
啊，
好的，师傅，
好吧，消掉很多，可以消掉很多，
大概可以消多少啊？就是根据每个人情况。
很难讲，你的问题就是问就是你这个人的胃口应该有大大，你过去有多少业障做了，你才能消掉多少啊？傻姑娘，听得懂不啦？你比方、
哦、
你比方说你是杀人犯，那你消掉最多一点点咯，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可以消掉你很多的不好的东西啦，就这个道理。嗯
嗯，好的，
要看你罪孽多大。罪孽多大。
嗯，好的，谢谢师傅开始。师傅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你说，就是说那个师徒缘分的问题，就是网上看到别人说，其实不是徒弟在找师傅，其实是师傅在找徒弟。那请问师傅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在牵引前世修行过的人能够这辈子找到自己的师傅呢？
哎呀，这瞎讲，当然是徒弟，当然是徒弟找师傅了，嗯。
哦。
师傅找徒弟干嘛？对不对啊？你这个，你当然是学生找老师了，老师怎么会去找学生啊？啊，对不对啊？老师找学生的话，那是因为这个老师很烂了，没学生了。我从来不找徒弟的，徒弟一大帮的，那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很多人为了去找一个弟子，哎呀，你拜我做师好吗？你拜我做老师，哎，我收你这学生，你要不要？对不对啊？你看台长都是抢着的，对不对啊？啊，你老师人家要相信你信任你啊，不是你自己求来的，那是缘分呐、啊，对不对啊？跟佛的缘分、
嗯、对，
跟师父的缘分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啊？啊，
嗯，明白了，谢谢师父开始。
嗯
那今天就问到这里，谢谢师父。
好，再见啊，再见。
师父再见。
喂，你好。喂，你好。
你好，台长。
你好。
我想请教几个梦，可以吗？
可以的，讲吧。
就是我前一阵子有梦到，梦里有梦到三个男生就围着我，之前只是一个过程，最后我是在喊救命中惊醒的，虽然他们是还没有动手。
啊，
那我是不是
啊，已经是了，已经是了，已经三个鬼在找你麻烦了，嗯。
哦，就是年轻的
啊，对。
然后，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梦见我爸是已经过世了，然后我梦见我爸就跟着我。之前一个梦是我爸交代我要去帮我妈买那个涂皮肤的药。
你妈还活着不啦？
梦见我妈好像是躺在被子。那个屋子好像是失火了，
麻烦了，麻烦了。你妈妈，你妈妈身体很不好，嗯，
很不好，
嗯。
我现在帮他念，小房子，
帮他念，好吗？至于你自己那三个，很简单了，一人念十一张啊，三十三张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奶奶也是过世的，像我最早之前的梦，刚修心灵法门的时候，就是他跟我爸就躺在房间里，然后旁边就是阳台，就是阳光很明亮，是这样子。那可是前上的梦就梦见我要帮我奶奶带一条什么金项链，然后后来又梦见我就跟我奶奶说那我有空再去看他，这样子就有梦过好几次的场景。
凡是梦见亡人那全部都是要念小房子的，讲都不要讲。
好好。然后台长，我想是因为我们当地有多就是很宠物的，那大家就不管是猫狗啊，它是有很多很多的，那就是所有的钱都就花费在猫狗身上，那这钱是不是有什么讲渊源？
应该有的是有，有的是没有缘分，有的是跟着人家今世开始养的，有的是前世就养过。凡是养宠物的话，就是跟这畜生道在打交道。
可是我们都是出自于说爱心啊，善心。
爱心，你为什么不去救救人呢？你人都救不了，你还救狗啊、猫啊？这么多人受苦，你都不救了，对不对啊？你为什么不去救穷人啊？
人就是有。捐啊，只要有我们说怎么不会捐助一点就对，但是就是看到杀的猫狗什么的，
杀害猫狗你把它救下来那是好事，但是你养猫狗算什么？你讲给我听啊。很多女人养狗养到后来跟狗感情都很好呢。
是，但我们是不至于说是什么，就是自己爱就不让它继续留这样子。
你不要找任何理由跟我讲，这是一个境界问题。还有世界上还有猫狗动物协会呢，还有保护什么大什么动物皮的这个协会呢，你去找好了。你要看你自己境界多高的，你当然境界高的人是做慈善家呀，做慈善事业是救人呐，对不对呀？你动物协会是救畜生啊，要看你境界多高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呀？听不懂啊？
好，明白，好。台长，那我没有问题了，谢谢您。
要乖一点的，听得懂吗？
好。
先救人呐，人都救不了。
好。
还救狗了，救猫了，拜拜。
好，感谢，拜拜。
喂，你好。
你去我们佛堂。
你好。
没有私下，我们就搬到新佛堂，你到新佛堂来做。
对。
问答的。
喂。
全部是不是这个是专门案例，真实案例，就是我们所有通过打电话到澳洲去。
你看看多可爱的。
喂，是师傅，弟子向您请安。
你看多可爱的。
对不起啊。
我看你们很可爱。你们就像菩萨。
对不起啊，师傅，我们在讲话，没有注意看电话，请您原谅他慈悲啊。
讲吧。
师傅啊，有几个问题，请您慈悲开示一下。如果您曾经在12月初八释迦牟尼佛圣诞时候开示说，这一天可以念27遍礼佛大忏悔文， 那么这一天的27遍礼佛大忏悔文包括功课还是不包括功课呢？
27遍全部要包括，21遍不是27遍，21遍吧。
释迦牟尼佛圣诞12月初8嘞。
嗯，那就念21遍吧。
21啊。
嗯。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念27遍。
那你，因为现在有的人，就是说刚刚开始念，他念了21遍、27遍的话，他会有反应的，不好。
哦，怕他业障激活。
哎，业障激活呀，因为他自己小房子跟不上呀，听不懂啊。
哦，对对对，就是不要超过21遍就可以了，是吗？
啊，
全部包括功课在里面吧。
啊。
好好好好，谢谢您，感恩师傅。还有师傅，这个如果说一个人他今世做乞丐，是不是他以后轮回也是做乞丐呢？
今世做乞丐，他这辈子没有什么善举，他下辈子可能还偷畜生了。
哦，
一节一节往下跑的。
哦，这样啊，那不是以后他再轮回的话，就比乞丐更低级
啊？
啊，
更低级啊，是这样的。
哦，如果他今世闻到佛法，就可以改变他的命运了，是吗？
对啊，上辈子做一个农村的人呢，就是。
哦，这样啊，就因为如果说一个乞丐是因为他前世没有做功德，没有福德，没有布施，所以这一次他就是靠那个讨食来生活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
好好，谢谢您，感恩师父。还有就是师父，那个哮喘病是有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哮喘病
是业障病吗？
业障病也有啊，自己呼吸道感染也有啊，啊，和自己的先天性遗传都有关系。要看的
哦，遗传也是有关系的啦。
啊、有关系的，但是你要看，如果你要说遗传，你要说是灵性病的话，那就是上辈子讲话不是太如理如法。
哦，讲话就是造口业比较严重，才得这个哮喘病的啦。
嗯、对对对对对，让他讲不清楚，让他讲不出来。
哦，又哦这样啊，因为我们有个同修啊，男同修，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得哮喘，但是他现在都60多岁前。还得哮喘病4-5年呢，这也是因为这个算不算是现世报啊，师傅？
现世报，嗯，
这算是现世报啦、啊。
对对对对对。
哦，因为他已经许愿终生吃素了。
啊。
请问师傅，如果说这种的话，他现在大悲咒心经全部49、嗯、啊，小房子和放生应该怎样做呢？
问题你们一定要记住，现在看到的问题不是现在发生的。
啊、
你说他现在在吃素，现在在念经。不是代表他现在马上现在就能报到好的，他现在的吃苦是上辈子、或者他的前或者他年轻的时候造业所为，听不懂啊？
啊，听得懂，谢谢您，感恩师父。那我们为叫他多更加努力一点咯，然后多念小房子，多放生咯，师父啊。
嗯，对啊对啊对啊、
还有就是师父啊，有位老同修，他有耳通的问题，而且问题困扰了他20多年。以前还没有修心灵法门之前，当阴气重或者累的时候，就会听到灵性啊说话。去年他有梦到师父您来梦里，在这位同修的耳朵边念心经。师父，您为什么要在他的耳朵边念心经呢？是不是帮他关掉了耳通呢？
对啊，就是帮他关掉了耳通，让他听到心经之后，直接关到他的80田中，他以后就心经背得出来了。
哦，这样啊，但是他最近哦，这位同修，他时不时又听到声音，他就讲说，师父您可不可以帮他把那个耳通关掉呢？
你师父帮他关掉之后，他一个礼拜不能想去听，因为很多人我给他关了那个天眼之后啊，他还是想看、所以他还是关不掉，明白了吗？
哦，就是他不要动这个意念，一动意念，等一下他又来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不能动意念。
哦。那您师傅您可以帮他关掉吗？到时候叫他不用想哦。好不好，师傅？他就因为困扰他很久了。
什么是耳朵边上经常听到什么？要问问他。我要知道，我要知道他
听到灵性说话。
哦，那是听到下面的，听不到上面的。
哦、
上面听得到吗？
他没有听到天上，他是说听到灵性说话，他就因为也是有点害怕感的。
啊，那肯定的。听到灵性说话的话、说明他听耳通了，但是这个听耳通不是冲天，是冲地，是这样的。
哦，
嗯，
因为他以前也， 哦，好，您麻烦您师傅，您就帮他关掉啊，他求您帮他关掉。
你叫他去观音菩萨帮他关掉。
他说他求了菩萨，但是没有起作用啊，他这样讲。
啊、哦，什么时候开法会的时候碰到再说吧，好吧。
啊，好，谢谢您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啊，礼佛大忏悔里面的89位佛的顺序排列，是不是按照啊佛菩萨的果位大小，还是按照成佛时间来排列呢？
这个你最好不要问我，这个菩萨的事情啊，这种事情不要去问。菩萨在天上、
啊，
他们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果位缘成和他们自己的啊那个正等正觉啊的一个排列，天上的菩萨的排列，我们最好人不要去讲这些，
哦、
好吗
？OK OK， 好好，对不起，师傅，向你忏悔、
啊。
然后我们知道了，一定要小心一点了。
啊，不要去问。
好，谢谢您，感恩。啊，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感谢您师傅，师傅您保重啊！
啊，再见，再见。
好，拜拜，拜拜，拜拜。
喂，你好。喂，你好。喂。喂。
哎呀。
哎。
打通了。
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感恩师傅，哎呀，太激动了，打通了。
啊、讲吧。
师傅你好，师傅辛苦了，师傅解两个梦吧。
啊，讲吧。
第一个梦就是我有一次我在梦里头我听见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就跟我说你要准备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登基，日子说的大概是14年以后。嗯，我当时想登基那是男人的事，哪是我们女人的事啊？就这样就醒了，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嗯、
是不是我那个时候是往生的日子。
哎，有可能。你现在几岁啊？
到时候我是81岁了。
哦，你要当心了。嗯，登基就说明你、
嗯、我到时候
说明你
还有14年。我算了一下、
14年的话你可能就会往生了。往生的话就这一天已经帮你算好了，但你可能在天上有个很高的职位吧。
我现在很不好，很不顺的，我觉得我很惭愧的，我应该一开始就跟您说，我非常的忏悔，我做出很多事，现在也在做错事。
但是因为你现在在修嘛，所以你登基的话，就说明天上给你个官位啊，你要，所以你自己，所以你自己，如果你
再给我开示吧。嗯，第二个梦呢，就是梦见我的母亲王母，嗯，她过世了，但是我梦见她在梦里跟我说我要改名字，那是怎么办呢？怎么回事？
这
是有用的梦吗？
没有什么，你给她念21，
不理她，
给她念21张小房子
嘛。嗯，这个登基的梦搞得我心里有点郁闷。嗯，
我看你的嘴巴好好改改，你都不让台长讲话的。
对。对不起，
我跟你讲，你要给你妈妈念经的听不懂啊？
听懂，对，我就是要问下一个问题。
你80多岁的话，你现在怎么口齿伶俐，脑筋乱动，嘴巴不要乱讲话，听不懂啊？
懂。
登机的，登飞机啊，上飞机啊，登机。自己好好修了，修得稳重稳，稳住稳大一点，明白了吗？
明白，
说不定到天上去管瑞兽登基，手下管一群猴子，或者管一群瑞兽吧，你去登基吧，你好好的修了，就你这种样子能修成菩萨的，你看看你自己像不像菩萨了？讲呀，
不，很丢脸。
好了，不像嘛，登什么基啊？跟观世音菩萨说，
嗯，
我还要好好修，好好听师父讲了，真的。
会的。
你现在81啦？
我现在60多。
那么再加十几岁嘛，是80岁了呀。
对。
啊，像你这种人，登基嘛也就登基了，你自己好好再修了。80多岁已经是高寿了，像你这种嘴巴，早就应该把你去登基了。
对不起，师傅。
还不好好改毛病啊？吃全素了没有啊？
差不多了。
什么叫差不多啊？
不敢发愿。
你今天就给我发誓。
不敢发愿。
你不发誓吧？
会的，会的。
你不要跟我讲，你今天不发，我告诉你，你跟我打电话，天上护法神菩萨都看着的。你自己想好了，你要快点登记，你就很快就登记了。你再不，我已经告诉你，我随便嘴巴不是会随便讲的，我叫你吃全素都有道理的。
好的。
你今天要是再不发愿的话，你很快就登记了，而且是而且说不定还登马航了。
不要不要，感恩师傅。师傅，我的冤结很重，我在梦里连续梦了四次，我的碗裂了，我拿着的碗啊盘啊都裂开了。
所以说明你自己，你想想看，你吃饭的东西都会裂开，说明你这个人衣食不饱。衣食不饱什么意思啊？衣食不饱就是说你现在连最起码的修行能够让自己有个正常生活都不能维持，还要讲什么？很丢脸啊。这么大年纪了，嘴巴里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讲，像个鸟一样不停的叫。
嗯，对不起。
真的，自己嘴巴要好好的守住口了，少讲话了。
嗯，我刚才补充一下，给妈妈念经，您继续开始。
给妈妈念经，念49章。
嗯，我梦见我的亡父，他跟我说。好几次他都来，很妒忌我给我妈妈念，大概意思。那么他后来，我最后一次梦见他，他在医院里，他告诉我他住的病房是502号，不知道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给你爸爸也念49章，平等嘛就
好
了。好，嗯，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你跟我记住啊，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真的要有人管住你的。你看看年纪轻轻啊，
嗯，
你的妇科很不好啊。
不轻了，老了。
所以就警告你啊，长肌瘤了，听不懂啊。
嗯。
好好的修了，不要再开玩笑了，
嗯，
嘴巴呱呱呱呱讲，从现在开始要学菩萨，废话少讲，
嗯，
不该讲的话就不要去讲，
嗯，
该讲的话要少讲。对不对啊？
嗯，对
啊，帮助人家的话多讲啊，
嗯，
没有意义的话少讲，
嗯，
作恶的话不讲，想都不要去想，
嗯，
那就好了吗？
冤结还要怎么念经？请师父开示。
冤结不就好好念啊？冤结，冤结嘛，拼命的念不就好了？
嗯，给自己的要经者念。
嗯。
嗯，对方呢？
什么？
要给对方念吗？
不要，你就给自己好好念吧。
多少张？
有的念了，你有的念了，你一共要念320张了。嗯。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开示。
好了好了。
320。嗯，明白了。
你想提早登记不啦？
我吧，不骂了我也等于加持我了。嗯，
你想不想提早登记啊？
我不用讲。
你想提早登记，我帮航空公司讲一讲。
不要不要。
这个嘴巴很坏，年轻的时候嘴巴很坏，好好改毛病。我告诉你，
嗯，
像你这种人，要不是台长讲讲你啊，谁敢讲你啊？骂死人家了你。
不会的。
你再讲一遍。再讲呀，你再讲你好人呀，怎么不讲了？你是好人啊，嘴巴害了多少人啊，背后挑拨离间，自己好好念礼佛，听得懂吗？
有。
每天念几遍啊？
5遍，现在念，到您分开始的念，平时是5遍。
嗯，要乖一点呢。太厉害了，嘴巴太厉害了，感情上也厉害，人家男人负你一点，把人家骂得臭要死，还要给人家搞啊，马上就要去这里去讲人家，那里去讲人家，你过去这些全部要改掉，一点都不能留在身上，要彻底把自己的肮脏的东西全部挖掉，你才能做菩萨，否则这辈子能做菩萨的？
我知道。
明白了吗？
明白。
现在才懂道理啊。师父不讲你的话，你听谁的？呱呱呱呱呱呱，永远有道理的。
不会的，师父不会的，努力，我努力，我改。
好改啦！我告诉你啊。
感恩师父。
你自己要自己钙缺钙，牙齿都不好。
嗯。
我都看得见的，老实一点了，真的。好了好了。
感恩师父。
再见再见。
我孩子打开的孩子走了没有啊？
要看图腾的。
梦
到他怎么讲给我听啊？
啊是，那是关于孩子的梦，倒是梦的很多。最后一次梦见我抱着一个男孩，我生下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在我怀抱着他的时候，我就看见他笑得很开心。最后一次。
嗯。
生下一个孩子。
嗯，笑得很开心啊。那就很简单了，那就基本上打胎走掉了，好了。
对，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感恩电话真的很开心呢、啊，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好了、
嗯、
好了，再见了。
感恩师父。
嗯、再见再见。嗯。
嗯，再见，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拜拜。
拜拜，师父，师父辛苦了。
喂，你好。喂，
师傅好。
你好，
给师傅请安。师傅，你好，就是问一下，就是上次有一个同修，然后他当时不是打通图腾电话，然后就是他梦里就是梦到自己有一世是公主，但是冤枉了别人欠下命案的同修嘛。他那天打电话的时候，然后他老公听到了，所以就写下一份承诺书，然后这个承诺书上。她老公逼同修签字，要是同修能够在四月份之前，然后把儿子念好，然后考试成绩每门都要在90分以上，然后他就跟同修一起吃素念经，否则就要同修跟师父断绝关系。同修签字了，但是这几周他，同修的老公天天找他麻烦，然后天天骂师父，然后还打同修把经书撕了，然后不让他念经。同修现在很想出去借房子搬出来躲躲。他想问师傅，他可以搬出来吗？他怎么处理比较好？
打人是不对的，对不对啊？老公打老婆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他打叫他去报警去。在澳大利亚打老婆的话是报警的，要抓起来。
嗯。
这个是第一，第一是侵犯人权，对不对啊？怎么可以打老婆啊？啊，国家没有法律的，啊。啊，为他打，万一打眼睛打瞎了呢？腿打断了呢？啊，心脏打坏了呢？那怎么办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宗教信仰自由啊，对不对啊？第三个，他自己跟他老公的冤结很深，像这种情况啊，他自己只能做一些选择，否则的话，他会受到业障的牵连的。这些事情，我觉得首先要依靠人民政府啊，对不对啊？有什么话讲的？他既然已经做成这样了，这个男人还像男人了？怎么可以这样对女人的啦？是不是男人了？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不要过分任何事情啊。学中国文化也是的，中庸之道，把一个老婆当成他妈不是人，他妈要打就打的，要骂就骂的。你骂师傅没关系。他以后等着瞧吧，他自己造口业嘛，他自己会有恶报的呀。
嗯。
所以有时候讲句心里话，根基很浅的人，你叫他学佛，他对他来讲的确救他都不容易。所以你救那些有缘分的人很容易救，就那些像人家说已经在人间吃很多苦的人，实际上他是就是因为上辈子他福报不够，你听得不懂啊。所以很辛苦的，就算你救了他了，他还有他老公的事情呢，对不对啊？
嗯，
就这么简单了。你要叫他心里好好念，先暂时佛台都不要设了，设了之后他把经书撕了，把菩萨像甩了，他对他老公造更大的业，他最后他老公会死于一些突发事件的，这样的话其实对他老公也不好，明白了吗？
嗯。因为这个同修她老公，他不光撕经书，然后他还烧师傅的名字。
嗯。
那他已经烧了两次了。那同修他现在要念礼佛吗？
啊， 同学念礼佛嘛，也保她老公呀。
就帮她老公念礼佛，对吧？
哎、没办法的呀。所以你看看师父苦不啦、哦？我救人救了这样，被人家无缘无故这样，你说说看，有时候你们想想了。但是你要知道，他下去之后全部帮他记账的，他烧师傅的名字接下去、
嗯，
下面帮他全部记账。他只要有一点点劫的时候、
嗯，
或者有一点点难的时候，他很快就拉走了。他只要到这个冤结的时候、
嗯，
他只要到这个结束的道的时候，人家还可以留，还可以求，他是没还价的，说走就走了。啊，
嗯。
上次有一个佛友你不知道啊，也是这样的呀。老公也是这样的呀，是经书啊，然后把白话佛法都弄掉啊，嘴巴里天天骂、
嗯、
最后脑子里长了个瘤，你知道不啦？长了一个瘤、
嗯、
四个月死掉了。你叫他去玩呀，他想活嘛，你就叫他不要做这些事情啊，对不对啊？他简直疯掉了，魔在身上了。
嗯，那同学是帮他老公念礼佛好还是不念好？
帮他老公啊，当然应该帮他了、
嗯、
不管怎么说没离婚嘛，总是老公呀，消消他的业、
嗯、
说不定以后长瘤的时候嘛、
嗯、
多动几刀，但是还死不了、
嗯、
但是也是很痛苦的，明白了吗？
嗯，
啊，就是这样。
那烧师傅的名字对师傅有什么影响吗？
没有，开玩笑了、嗯、真的一般的人嘛肯定有影响了，你真的是、
嗯、
你真的是自己有来历，你知道吗？菩萨的话，你说说看，你能拿他怎么样啊？啊，对不对啦？
嗯，对的。
啊，对不对啊、
嗯？
这个没办法的，人家有自己的功力在的嘛，对不对啊？
嗯。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一般的人跟人之间闹意见的话，你可以下个杠头，对不对啊？这个人很快就会很痛啦，很难过啦。但是你说你对一个很有道行的人来说，你给他下杠头，他根本理都不理你的。要看的，要看每个人道行的。
嗯，
听不懂啊？
嗯，听懂听懂。
好了。
那师傅他，你觉得他可以搬出来吗？他搬出来会比较好吗？
我不知道，我不能讲的，这种话不能讲的，
哦、好的
自己决定。
行行行。
明白了吧？
嗯。那礼佛他要帮老公念多少遍呢？
至少念，加起来108遍了。否则她老公不知道哪个地方长个瘤的话。
嗯嗯，
他还要付出啊，他要陪他去看病啊，怎么怎么的，
嗯，
分也分不掉的。
嗯，那同修在他在家里面不敢画小房子，那他能不能去庙里画小房子呢？
嗯，可以把名字完全写好了，不要到庙里再点，把名字先写好，到庙里再去画。
嗯，
明白了吗？
他有点想，嗯，这个同修他有点就是想，有点想不通了。他现在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还要承受多久这件事情。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一种缘分，今天还没解决，说明你的业障还很重。等到你解决了，业障就没了嘛，明白吗？
嗯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嗯，
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位同修，他的母亲9月份查出肺部间质性肺炎，这期间同修画了200多张小房子，放了10000多条鱼，当时不严重，现在却突发肺栓塞，因为有其他病不能做溶栓治疗。同修的母亲修行1年半了，然后目前已经许愿吃全素，放生了50000条鱼，印了5000元的经书。同修自己也修行4年，他吃素3年，然后他把他多次参加法会的功德给了他母亲。那请问师傅，他还需要做些什么？小房子需要多少张？
嗯、你知道他妈妈出了什么毛病吗？知道吗？学了修了1年半、
嗯，
你知道他妈妈出了什么毛病吗？
嗯、
他要是1年半刚刚学佛，马上许愿吃全素，他爸妈妈今天这个灾就会化解。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吃全素对吗？
对。
哦、
嗯，啊！我告诉你，学佛修行的人是一个慈悲的人，继续吃别人的肉，啊，继续吃啊动物的肉，跟动物结缘结冤家，
嗯，
很快就会让你自己身上很多东西激活的，就这么简单。
哦、
嗯，啊，
好的好的，那就让他许愿吃全素。
对，
嗯，那师傅他小房子还需要多少张呢？大概需要多少张？
小房子啊。
嗯，
小房子至少250张。
250张。
他妈妈这个情况拖是能拖的，但是比较辛苦、
嗯、
比较痛苦，因为他妈妈第一这个冤结比较重，冤家、
嗯、
这冤结结的比较重、
嗯、
啊，第二、
嗯、
他妈妈正好是个结的时间。嗯
嗯，
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同修晚上梦见蚂蚁，请解个梦，师傅。就是同修晚上梦见蚂蚁在床边地上一堆黑黑的好多，然后他就叫他先生去用扫把扫出去，然后说他然后说看看床上有没有，然后同修的外甥女在床上睡觉，一看床上也有，但小孩子的身上没有，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床上也有蚂蚁，然后他们是一间房间是两个床的，就三个人在睡的，你请师傅解梦。
那很简单了，家里有一大堆麻烦，蚂蚁就是麻烦，
就是麻烦，
哎，没关系的，扫掉嘛就好了。嗯、
好的，嗯，好的，行行行，好，就感受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他修心灵法门两年了，然后老公不是很支持他学佛，嗯，同修给他老公念过一段时间的心经，可是他越念越觉得不喜欢他老公，然后觉得这段婚姻不想要了，有时候甚至会想，你快点跟我提离婚吧，我马上同意。那像这样的情况，请师傅开始，他要怎么做才能圆融？
这种事情嘛，的确是有些问题的，所以在家居士修心的确会碰到这个问题，因为对方如果不进步的话，一个变已经变大学生了，一个还是小学生，等到你变成博士生的时候他还是小学生，等到你变成教授的时候还是小学生，就小学生怎么跟教授在一起啊，就这么简单了、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最好嘛是带着自己家里人一起修，再不了家里人修的话境界不一样，慢慢的缘分会变成另外一种转换的、
嗯、
所以修心真的是很难，但是你要记住啊啊，如果你也退步了，那你就是等于在下辈子再投人呢、啊、再吃苦呀、啊、因为你当然人总是往高处走啊，你要能够成菩萨的话、
嗯、
你可以庇荫多少人，你可以自己可以解脱啊，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境界问题啊，不容易的，明白了吗傻姑娘？
嗯嗯，明白了。那他怎么办？他怎么想会比较？
什么想会什么？没什么好想的，就不停的请观音菩萨保佑他先生开智慧，能够相信菩萨，
哦、
好了。
哦。嗯。好的好的，师傅，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嗯，有的同学他教小孩子背心经嘛，就三岁的小孩子，小孩子有时候呢他背一会儿，然后就会插一句话，或者有的时候去洗手间洗手想起来也念两句，那这样是不是对菩萨不恭敬啊？
要看几岁，
孩子大一，
看几岁、
嗯？三岁。
啊，没关系的，嗯。
哦、那
教他不要开玩笑就好了，不要把菩萨的名字放在嘴巴里乱开玩笑就好了。
哦、这种情况要帮小孩子念礼佛吗？
能念，每天念一遍也可以。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个问题就是，住宅的前面是敬老院，这样会不会影响住宅呢？
有一点影响的，敬老院里边嘛都是阳气不足的老人家呀。
嗯嗯。
当然气场不是太好，但是也不会太烂，就是说，当然总不是太好，比医院好一点。因为养老院里边很多人老人就走掉了，
对，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我们放生的时候嘛，然后就是碰到有人抓鱼，然后为了劝说他不要让他抓鱼，但是有些博友他会心生嗔恨心，说这个鱼吃了是要生癌症的，那这样算不算诅咒别人？
有什么诅咒啊，他本来就会生癌症的。
哦，
对不对啊？很简单了，
哦、
你心里想了、
哦，
你嘴巴里不要讲嘛就好了。啊，这个诅咒的人多呢、
哦，
我可以告诉你，做坏事的人本来就会有报应，人家诅咒不诅咒，
哦、
只是讲老实话，只是一个心理，人家对他的一种释放，并不是代表，并不是代表他就不受这个冤结了。很多坏人，人家恨得来，大家都恨他，是要下十八层地狱的，他只不过下得更快一点。明白了吧，他本来要下的。
明白了明白了。
啊、
嗯、
所以有时候你说你不诅咒的话，你当然是好一点，说明你慈悲心更重一点。但你诅咒的话，你可以学护法神啊。
嗯。
他这如果这个事情明明摆着的话，这种坏人的话，你看看看，你有时候有什么办法救他？你知道吗，有一个人就是自己钓鱼，那个鱼竿啪甩上来，把自己嘴唇勾了。你看过这新闻吗？
嗯，对的，对的。
啊，还有的在我们悉尼很多这个地方钓鱼的地方，浪一冲上来就把人冲下去了。
嗯嗯。
就这么简单了。
是的，是的。
啊、
那师傅，我们遇到这些抓鱼的人，我们最好怎么来劝说他们不要抓鱼呢？
抓鱼的。 希望你慈悲为怀，希望你自己想一想，不要去跟动物结冤。你今天吃了他的，他以后会找你麻烦的，就跟他这么讲。
嗯嗯嗯，
对不对啊？
好的好的。
你想想看，人骂你一句，人你都会去骂回他。你今天把他吃了，他不会找你麻烦的，就警告他了，
嗯、
对不对啊？劝归劝，他要是抓，他能抓几条啊？但是他自己的业报他就知道了，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
嗯。
好，感恩师傅。还有个问题就是，师傅，如果是有同学，如果是有佛友，他之前摆放，就是有佛像，然后他之前做摆设的，就摆了好多年，然后一直是没有上香供奉的。那么现在他开始每天早晚上香供奉了，那送了小房子以后，佛像里的灵性会不会离开？然后佛菩萨的灵气会不会进入这个佛像？
应该会的，你要讲的呀，请观世音菩萨进入呀。如果是观世音菩萨下面就请观、
哦、
如果是观地菩萨下面请观地菩萨进入，那么其他灵性就走掉了呀。嗯，
哦、
好了好了好了。
那如果好的好的。
嗯。
那如果佛像里的灵性不走，那每天供奉菩萨还会保佑这些？
不会的，不会的。你只要菩萨来，
萨来
灵性们找小鬼早就逃走了。嗯。
哦。
好吗？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感恩。
好了好了好了，给人家问问吧。
再见。嗯
嗯
嗯。嗯嗯
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嗯。喂，你好。
哎，师傅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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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啊，师傅，师傅等一下。
是的，师傅接电话。喂，你好。
你好。
哪里？哪里？哪里？喂。
哎。
师傅啊。
哎。
哟，师傅太好了，师傅谢谢。哎呀，师傅，感恩师傅。
哎。
打通，打通，打通的那样。看我们师傅，我们正在放生耶。
啊，你在放生啊，多好啊。
我们在放生，对。
啊，多好。
我们在放生。师傅
啊，
师傅啊，我跟你忏悔啊，我觉得很不好哎、
啊，
经常我听到好多次师傅有声音在耳边说我做的不好啊。
修的不好的话，好好修啊，没有很多时间的。我告诉你，很多人现报啊，听不懂啊。
啊，我那个什么，前天有个声音在耳朵边上说，花开了，却颗粒全无。
啊。现在知道了吧啦？
落得很厉害是吧？
啊，花开了，颗粒全无，就是没有花心啊。没有花心的话，
哦、
你这个花根本开不了的，假的开啊。拼命做功德，但是实际上没有功德，听不懂啊？你个嘴巴。
哦、我该怎么办啊？注意什么啊？
注意什么？嘴巴不要乱讲话，实实在在做、
哦、
功德，不要敛财，不要去讲人家不好，
哦、
全部都给我管住。否则的话，你是在骗天。
哦，我就讲了，我就讲了人家，那个想不开，然后呢，晚到第二天就早上有个声音来边说，那个花开了，却颗粒全无。
就是你是在做功德，但是没有功，没有德，你是有功无德，听不懂啊？
嗯，还有一师傅，还有一次呢，我在梦中啊，我抓了一把花生给个学生，我还说我说我经常把个把东西给学生吃的，后来有个声音叫后来第二天早上有个声音叫别人说这叫什么性这什么性质这叫无明，
对，就是叫菩萨在点化你了，你好好修啊，你不真的不要开玩笑。
支持好多次了，我就觉得好难过，我说哦、我就觉得我说说太不好了，师傅批评我吧，批评我几句，我真的好难过。
嗯，好好努力，好吧。
我修得很不好啊，好几个梦，我在菩萨多点化我，我一般，但是我真的有抽，我久久忘记了，哎，一下子又忘记了，我又就有时候说错话，嘴巴说了不好，有时候
我告诉你，你一直这么来好了，等到你生癌症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这就是你自己的报应，如果你哪一天发现自己生癌症了，你再这么讲啊，你会这么笑嘻嘻在讲吗？你要把它当成很严重的事情再改啊，听不懂啊？
哦，好好好，师傅我记住了，就
好了、
啊、他们有个新的师兄，他跟师傅说句话
啊。
哦，喂，你好师傅。
你好啊。
哦，你好师傅，我想请求师傅帮我解个梦。
你讲啊。
做个梦，我现在我很害怕，就是昨天我梦到就是我家里面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人，然后到早上醒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清晰的梦，我现在还记得很也很害怕，因为我修了从去年到现在修一年，修得很不好，也向师父忏悔，就是我梦到不知道是我心里面的哪家里面的哪一个亲人动手术，然后就是动心脏的手术没动好，然后那个刀就断了，我就意念很清楚，然后断了，然后就是家里面的人就哭嘛，然后还买了那个花圈，买了两车子的花圈啦。拉过去就是那个在医院里面，我现在我觉得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我家里面的人一直都在杀生方面很重那个杀业，
要死人了，很高告诉你了，2016年你们家一定有人死人的，嗯，
这样子是吧？
啊，
我知道师傅，因为我真的自从学习心灵法门一年多以来，真的做梦每一个梦都很灵验的，像我自己的亲姐姐也是做梦梦见她三次。死了，真的三个月过后真的走了，我真的很。
你们再去杀生好了。
现在。
你再去杀生呀。
是啊，我现在我在修，然后我先生他不相信嘛，我一直在拼命的放生，然后他又去练鱼，做个星期也去练，上个星期又练鱼又去网鸟的，我都觉得很害怕，我真的。
你准备吧，你准备吧，你做梦很灵的，你就准备做吧。做到很灵的先通知你谁谁谁走，明白吗？
这样子啊，因为我从学习心灵法门以来，每做个梦都很灵，每一个梦都灵验，真的最多就是三个月，要快的就是一个星期就真的实现的，都是这样子。
这样子嘛，你自己要知道了呀，不能再杀生了呀。
是啊，所以说我这也一直在忏悔，然后也在努力的放生。
哎，没用的，这里在放生，那里在杀生，有什么用啊？哎，
对师傅，我真的错了，我好好的忏悔也修得不好。
准备买棺材吧，怎么你们家里今年一定有事情，讲都不要讲的。
我还有，我想再问一个比较重要的师傅，就是我在今年6月19号观世音菩萨的那个遗址的时候，我去放完生回来，然后哦就在佛台面前，在同修家里面佛台嘛，就念经。然后因为我当时放生的时候就说跟菩萨说求菩萨慈悲大慈和保佑我人让我在人间有更多的时间好好的学佛念经就祈素放生嘛。然后就晚上就做梦，梦见上厕所就是跟我们心灵法门的所有同修在一起上厕所在排队，然后等到我的时候我刚进去有一个人就出来，他就说问我多少岁了，然后我说我是29岁，他说不对，你是50岁了。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我明明29岁半了，怎么是50岁？这是怎么解呢？
好了，折寿了。
啊？
折寿。
折寿啊？
啊，你已经活了，他已经把你算到50岁了。你如果命中可以活65岁的话，你还有15年。就这么简单。
哦，我当时就说放生的时候6月19农历那天我就求菩萨，我说给我更多的时间在人间能够更好的好好学佛念经，然后救助更多的众生，然后我就是这样祈求的放生的时候，然后回来就是做这样的梦了。
啊，我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你自己过去不是因为现在好了。
哦，这样子。
好好改毛病了。好了好了，没时间了。
那求师父慈悲大慈和保佑我，让我能够在这几天顺利找到个房子。我想专门在外面租个房子，
好了好了，
佛台好好的念经，在家里面他们不相信，真的很难。我现在真的很难。
没办法，好好求观世音菩萨，明白了吗？好了好了。
嗯，好的好的，感谢师父。
再见再见。
嗯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么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只有星期二啊下午5点钟还可以打。好，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